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第六章啊。尼希米记第六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参巴拉、多比亚还有亚拉伯，还有这个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了我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他说那时我还没有这个安门栓，还有门扇哈。所以从这第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个之前啊，我们可以知道说，仇敌是从外面的攻击。啊，不止如此，他还从里面啊，他在犹大人的地方，他策反他们，希望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这个啊，建造城墙能够停下来啊。那他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从外面攻击啊，没有办法成立，也没有办法从里面策反。我们知道尼希米继续的建造城墙。在第六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尼希米说我已经修完了城墙，但是他知道说其中没有破裂的地方，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安这个门扇，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仇敌这时候就是要紧紧的抓住，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时机啊。从人的角度看，好像说99%这个城墙已经修造完毕了，但是尼希米知道，我相信仇敌也知道，上帝也知道。所以我们每一次做任何的工，我们相信说上帝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仇敌他也知道。所以仇敌这时候要紧紧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也就是说在他门扇还没有安上去之前，也就是说99%已经做完了，只剩下1%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最后的机会，也就是时间不多了啊，仇敌这时候要用最后一个方法，要把这个啊尼希米建造城墙这件事情，还是一样要给它破坏啊。那我们刚才可以看到说，外面的攻击没有效，里面的策反也没有效。这时候接下来，我们知道刚才所说的这些参巴拉、他们多比亚这些人，其实他现在就是要什么？缩小他攻击的范围，也就是什么？从外面的攻击到里面的策反，这时候缩小范围，就是要来攻击这个尼希米本人啊。所以我们从第六章可以看到说，仇敌怎么样来攻击尼希米。他一开始在第二节的地方，他说参巴拉和基善，他就打发人来见我，他说请你来跟我们在这个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在那个地方相遇。那这个尼希米说他们却想害我，他说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他在办理这个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仇敌这时候是要缩小范围来攻击最后一个领袖，也就是说唯一的一个就是尼希米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常常是一个仇敌的一个攻击的啊、这个啊、伎俩。虽然在那个时候这个门扇还没有安上去，这个尼希米他也知道啊，所有的完成工作都已经完成99%，但是还必须要最后一个，就是说门扇还没有安完。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尼希米他就非常非常的聪明，他没有落入这个仇敌的攻击的伎俩里面。那仇敌怎么样来攻击他呢？仇敌其实是用威胁的眼光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想尽各种办法约他在哪里，在这个啊阿挪平原啊。如果你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说，阿挪平原也就是当时啊这个啊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他们回来的时候，在这个啊耶路撒冷城外很远的地方，也就是边疆的地方，他们暂时安置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参巴拉就是要把尼希米引到外面去啊，也就是说在外面的地方想要把他杀了。套一句我们所说的，就是什么调虎离山之计。那我们知道说，尼希米他非常的聪明，他在这样子的邀请之下啊，这个他就给他拒绝了。他说事实上他们约我出去啊，是要给我什么？要害我啊。所以有些时候哈、啊、我们做这个教会领袖的人哈、啊、我们常常忘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哈、啊、明明知道啊这个仇敌邀我们去那个地方见面，但是虽然啊这个啊我们站立得稳，但是如果你去跟他见面的话，虽然你不会被他杀掉，但是有些时候啊仇敌会抓住一个破口，就说哎，那一次我曾经在哪里哪里跟他见面啊，那这时候就有点说不清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他是确实跟他讲说，办理大功我不能下去啊。尼希米把这件事情，也就是建造城墙的事情，看到说是一个办理一个很大的工程啊。不过话又说回来， 尼西米以前是做什么？他是做酒政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不把他在王宫里面做酒政认为是一个大的工程，他却把什么？他却把这个建造城墙认为是一个大的工程，他不能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是看法却正好是相反。有些时候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那在外面公司可能是一个啊总裁，那我们会觉得说，在外面的世俗上的这个公司那个总裁才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哦，人家说你在教会里面怎么服侍？哦，没有没有，我在教会里面是做一个小小的，做一个小小的主日学教员。但是尼西米这时候却是告诉我们说，他把神的事工看为是大的啊，他把神的事工看为是大的，他知道啊，他不能啊，在最后的关头不能妥协，也不能去跟他见面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毅力哈，非常是非常的坚强，而且他也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岂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那常常我们啊在。常常我们正好也是相反，常常我们说哦啊，这个礼拜对不起，我这个公司里面有很大的事情，所以我把教会教主日学我暂时啊 skip 一次啊，跳过一次。那这个尼西米正好相反，他是说什么？他说我岂能停工，也就是说我在侍奉的事情上面我不能停工，因为他把它当成是一个大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有两个字，一个是大工，一个是停工啊。所以我希望说你把它记起来，就说神的工是一个很大的工，神的工是不能停下来的，但是我们却是常常有相反的看见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尼西米这时候其实他是非常非常坚忍的啊，他没有落入这个仇敌这样子的攻击啊。仇敌怎么样？他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四次打发人来见他，他都是如此的回答。所以你看尼西米他的回答都是什么？同样的啊，但是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每一次回答都不一样啊！第一次回答说啊，我小孩子有事了；第二次回答说，我太太正好发生什么事；第三次回答又是什么？第四次回答又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尼西米每一次也是四次，他每一次回答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什么？我办理大功不能下去，我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所以仇敌真的是没办法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仇敌用这样子想要来跟他见面和谈，或者是威胁他这样子的方式没办法了，仇敌就第五次他又打发另外一个人来见他。那另外一个人来见这个尼西米的时候，手上就拿了一封信。他这个信上面怎么说呢？他说外邦人中他有风声啊，说这个加斯木其实就是我们啊前面所说的啊，就是那个基善哈。然后他说这些人都说哈，他说那时犹大人谋反，他说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这个先知在这个大人谋反修造什么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啊，对不起，他说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啊的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他前第一个步骤不行了，仇敌来个第二个步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讲放那个黑函，也就是说什么这个啊没有切实际的这种小道的消息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收买了一些啊当时啊在官方的一些人啊，然后就制造了一些这个小道消息，说尼西米啊说实在他是啊要来谋反呐、啊，他准备在犹大称王啊，然后他告诉他说，难道尼布甲尼撒不会知道吗？所以意思就是。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仇敌常常用这样子的放风声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风声有一天传到王的手上那个耳朵的时候哈、啊，你要知道哦，你会被拆穿的哦。有一天哈、啊，你不是只有你要停工，甚至于你还会连累其他的人。有常常有这样子的黑函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攻击我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经过这两次的时候啊，这个尼西米啊他。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最主要仇敌是要让他们的手软，也就是说在这个第九节的地方，他说尼西米反过来直接跟他说啊，尼西米他这个啊，也就是说他心非常的刚定啊，他就直接的什么，直接的给他回答他们，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啊，他说什么是你自己心里捏造的啊，是你要让我们惧怕。意思是说要让我们的手软， 软弱，而且以至于工作不能成就。所以尼希米非常的清楚啊，仇敌这一次用黑函也是一样。所以你从第六章啊，在第三节的地方，他说什么？他说请你来，对不对？然后第一次不行，然后第二次放风声，放黑函啊，也就是说还是一样。所以第八节的地方，他说所以什么？他说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也就是说仇敌想要利用各种方法找这个尼希米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因为他知道说这个时机不在了，如果他把门扇安好的话就没有破口了。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的门扇说实在不简单呐，当时是几个门扇，我们可以从在前面尼希米记我们知道他从阳门开始，对不对？从阳门开始建造，回到阳门，总共有十个门扇，所以有十个门扇在那个地方。说实在，有十个破口，也就是说，他每安一个门扇，仇敌就少了一个破口。所以他紧紧地抓住这个机会，他要让这个尼希米，要让他惧怕，也就是说，要让尼希米的手软下来，不再做神的工了。所以，做一个神的领袖，神的这个领导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仇敌就是要什么，这时候要缩小范围，他不再攻打别人了，他就什么，只要攻打这个尼希米，硬是要把尼希米给他拉下来。我想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常常会发生仇敌在攻击教会各种方式从外面讲教会的不好，从里面把教会的人搞得乱了然后最后还是一样要把什么，要把一个牧师给拉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尼希米他这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们可以看到说尼希米这一句话不是一个很长的祷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时候他不是很正式的祷告，乃是因为什么，因为尼希米本来就跟神非常的亲近，也就是说他在这样子的困难被仇敌的攻击之下，他可以什么好像呼吸一样很自然的，他的嘴巴就说出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因为仇敌要把他的手弄什么软下来，所以他跟神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去做很大其他的事情的祷告，他唯一的祷告就是求神来坚固他的手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做领袖的，做教会领袖的，其实碰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去跟仇敌跟他在那边说一些道理最主要就是说他不去理这些人，他只是什么告诉人家说，你回去告诉他说你所说的这件事一概没有，是你自己心里捏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仇敌这两个伎俩就已经什么没办法成就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知道说仇敌他的这个伎俩他不会就此罢休所以仇敌从第十节开始他就转移目标他既然没有办法邀请他两次然后他这时候就转移目标，他怎么转移目标呢我们可以来看从第十节这个地方，他说我到了一个地方找到了这个叫士玛雅这个人的家里面。士玛雅说实在他有可能是什么祭司之类的圣经上面是没有跟我们讲说他的职位是什么。他说他有一天来到这个士玛雅的家里面，他说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知在神的殿里面会面，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面会面，我们好不好，我们把殿的门关起来好 OK 我们把它关起来锁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来杀你也就是说他们晚上要来杀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句话看起来似乎不太懂，但是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士玛雅他为什么他说他闭门不出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士玛雅他要向尼希米表明他自己的性命跟尼希米一样，他也是什么性命难保，所以他的意思说我关起门我不敢出去，因为那个参巴拉他们不是只有要杀你，意思就是说我的性命跟尼希米你的性命，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说实在都已经不太保了，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式他就要找这个尼希米说，嘿，我们两个人我们干脆躲到圣殿里面去我们躲到圣殿里面去，我们一起躲到里面去。但是如果你清楚这个在旧约的尤其是民数记第十八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是祭司的话你躲到圣殿里面，你进到圣殿里面去，你会说被处死。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示玛雅他可能是祭司，或者他自称是祭司，或者是先知，这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对尼西米讲起来，尼西米是什么？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毛百姓，记不记得我们所说过的，他不是祭司。那他如果跟着他进去的时候哈，我想他是犯了这个律法的罪啊。话又说回来啊，在圣经里面记不记得当时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啊他犯了罪，对不对？而且什么他或者是他受了人家的这个羞辱，或者是什么他可以什么躲到神的前面，也就是说祭坛的脚啊他可以紧紧地抓住祭坛的脚，对不对？在出埃及记21章，或者是列王记上，那个地方都有写过，说你可以抓住祭坛的脚，也就是说也可以躲过一劫了。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示玛雅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这样子的机会，意思就是告诉他说，我们两个人都有危险，意思说我们躲进去，那如果危险更大的话，哎，那我们就怎么躲到那个圣殿的这个最里面的地方去啊？那我们把它锁起来啊，反正哈、不会有人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从这个经文上面我们可以体会得出来，这个示玛啊，这个示玛雅其实也是要仇敌另外一个方向，要来这个什么欺骗这个尼西米。那欺骗尼西米其实只有两种这个目的，他目的就是要什么？尼西米躲到这个圣殿里面去，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抓到他的把柄。什么把柄呢？也就是说，哎，你看你看，他可以告诉他的犹大的老百姓啊，说你看连尼西米哈，你们不用再造城墙了，你看他都躲起来了，你看你们的尼西米害怕了，所以他要抓住这样子尼西米害怕的这个把柄啊。第二个说，第二个目的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他真的躲进去了怎么办呢？哇，那这下子他就什么，他触犯了律法了啊。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要制造犹大人对他领袖的怀疑啊，说哎，你们领袖很害怕了啊。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在教会里面常常也是这样子啊，常常告诉张三告诉李四，李四告诉我，哎，你看你看牧师，你看他现在不行了哈、他躲起来了，他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说你看他又触犯这个律法了，他圣经上面没有这么写啦，结果他就这样做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哈，我们知道说示玛雅啊，他算是一个属于宗教部分的啊，因为前面哈第一次他是什么用诗人啊的方式把他引诱下来，那他不要，对不对？然后第二次啊，他用什么？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王啊，他说哦，你要谋反，也就是说，第二次是用政治的啊，这个方式要把他给拉下来。那第三次呢，他用宗教的力量啊，他用宗教的力量要让尼西米哈、在宗教的地方能够失败哈、所以这也是常常我们看到的哈、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其实要储备一个领袖啊，也就是说上帝要造就一位属灵的领袖，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啊，慢慢慢慢把这个把一个牧师这样带上来，或者把一个这个领袖把他带上来。但是这个在宗教的地方，也就是说教会，其实如果被这个仇敌所利用的话，他只要一天他就可以把那个牧师给扳倒啊。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也就是说不要像这个示玛雅啊，因为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看到后面的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这个第几节，从第13节这个地方，他说多比亚和参巴拉，他说会买了他，也就是会就是用钱收买了这个示玛雅啊，他说他会买了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可见啊，这个示玛雅哈、他是被收买的，他是被这个参巴拉他们所收买的啊。他说最主要的目的乃是要叫什么？乃是要叫这个尼西米能够惧怕。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仇敌常常要攻击教会的一个什么伎俩啊，从外面不行，从里面不行啊，然后就 focus 集中缩小版面啊，缩小范围就要攻击这个牧师，然后攻击牧师，邀请他出来，哎，你看你被照相了，你跟谁谁谁曾经在外面吃饭了啊，到阿挪平原哈、所以你看，所以不要随随便便出去跟人家啊在阿挪平原见面，这是对一个牧者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那如果不行了啊，仇敌就换另外一种方式 有放黑函啊，人家又说你怎么样啦，哈、啊，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不行了啊，这时候啊就找另外一位啊，这个也是好像教会里面的一个很属灵的人哦，告诉你说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不要用这种方式，要那样子方式，所以这样子的事情让尼西米啊产生困惑啊，但是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尼西米怎么讲啊。经过这三次了以后啊，我们来看看尼西米在第十一节他说什么，他说像我这样子的人岂能逃跑呢，像我这样子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他说我不进去。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四个字，我不进去，你把它画起来，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仇敌其实要告诉这个啊尼西米进到圣殿里面去，也就是说他要用一个宗教的一个捆绑把尼西米给绑进去啊。但是尼西米啊非常的坚定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啊，圣经上面这边他说尼西米说什么，像我这样子的人，他讲了两次啊。有多少时候我们曾经啊在这个别人的面前讲过说像我这样子的基督徒，或者是说像我这样子每天啊灵修祷告，像我这样子的人，也就是说他对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非常有信心，他认为说像我这样子的人我岂能这样子呢，所以那个两个岂能他把它你把它画起来，第一个岂能就是说我怎能逃跑呢啊，也就是说仇敌是跟他讲说哎，如果你跑的话哈、啊，我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机会告诉所有的犹大人说哎，你们的领袖跑了落跑了啊。他说我岂能逃跑呢，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他说我岂能进入殿里，其实进入殿里哈、啊，对尼西米讲起来他知道什么，他知道是不对，但是更重要的他意思是说我岂能什么保全生命呢，他意思是说告诉这些啊、刚才我们所说的示玛雅，他说我根本不在乎我的生命的哈，我是什么，我是神所差我来要重建耶路撒冷圣城的哈，像我这样子的人有神的呼召啊，所以也常常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敢在别人的面前或者是敢在上帝的面前说像我这样有神呼召的人我岂能做这件事呢，我岂能落跑呢，我岂能为了要苟且，为了要这样子苟且偷生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哈、啊，让我们看到尼西米他居然能够讲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尼西米为什么可以讲这样子的话呢，我相信尼西米是什么，他非常非常什么跟神非常亲近，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十二节的地方，他说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要攻击我，哇非常重要，他说我看明神没有什么差遣他，在这个神没有差遣他说我没有看明哈，就是说你把它画起来，就是说我没有看见啊。那原文在这个第十二节我没有看明之前有一个这个啊惊叹号，也就是说看哪哈、啊，也就是说尼西米哈、啊、要告诉这个啊、这个示玛雅，他告诉他看哪，也就是说 Hey look 啊，也就是说上帝已经让我知道了哈、啊，所以他说看哪啊，他说仇敌根本啊，上帝根本没有差遣你，是你自己这么话用这些话来攻击我。其实常常哈、啊，我们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哈啊，常常一个属灵的领袖哈、啊，如果被一个啊、这个啊、平常的啊、外面的人攻击，或者是说被一般的这个会友攻击哈、啊，这个牧师比较容易能够判断。但是如果啊，在教会里面或者属神的领袖，他被另外一个好像是示玛雅这样子，哎，对圣经也很懂，对不对？还有对这个啊，也蛮有生命的。那这样子的攻击，有些时候这个做牧者的，他就没有办法看明到底这个人他来了，他号称他是先知，或者是他来了，他号称他也曾经在哪里服侍过，那他讲的这些话到底是他自己说的呢，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有些人进到教会里面来告诉你说，或者说哦，上帝哪一天告诉我说哎，牧师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时候很重要的让我们看到说做一个神的仆人他自己必须什么明白 到底这是不是神要他说的？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我看您，神并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要来攻击我。”有些时候啊，神的仆人分不清到底是神借着他来说的，或者是他自己说话要来攻击我们的，导致于神的仆人哈、啊，非常的慌张哈、啊，以为这是真的是什么啊，事情闹大了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尼希米不会被这样子所骗啊，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尼希米他在这个地方哈、啊，他最主要就是让我看到说啊，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哈、啊，他非常非常的啊坚定的啊站在神所要呼召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从刚才看到说这个示玛雅，说实在。啊，这件事情哈、啊，前面比较第一个、第二个比较好判断，第三个非常不好判断，因为表面上看起来这个示玛雅也蛮属灵的，表面上看起来他是蛮关心这个尼希米的，其实他在心里面他是要制造什么恐怖，他是要制造什么纠纷，他是要抓住尼希米的把柄，他是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啊这个神所不喜欢的事情哈、啊，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说。这个啊，尼希米在这个时候，他这个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在第十四节，啊，他说我的神呐、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啊、挪迪亚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什么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尼希米他知道。他不能进到圣殿里面去啊，因为什么？因为进到圣殿里面去，记不记得就像那个乌西亚王，他进到圣殿里面去，他摸到那个在那个地方敬拜的时候，他的什么？他的全身就长大麻风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尼希米他祷告，他你看他这个地方哈、啊，看起来也不像祷告，他只有一句话而已啊。他说：“我的神呐、啊。”啊，他说哈、啊，他说他们是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如果照我们一般人碰到这样子的事情，祷告会祷告什么？哦，神啊，求你什么？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要来攻击我们，记不记得？如果我们对不对？哦，这个仇敌啊，或者是某某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哦，神啊，求你赦免他了。这个求你捆绑这个什么？魔鬼、撒旦、仇敌的攻击，这些都是很正确的。但是这个尼希米哈、啊，他这一次的祷告，他确实让我们真的是。啊，这个是觉得啊非常的好，也就是说哈、啊，他在这个地方哈、啊，他祷告就好像他的呼吸一样，因为他就随口说出来，就好像他的呼吸一样，他甚至于为仇敌提名代祷。我所谓为仇敌提名代祷，你有没有看到他说我的神呐、啊？他说多比亚、参巴拉，还有女先知什么这个啊挪亚底，其实你看连女先知。都要来害他了。他说这些人哈、啊、哈、啊，他说他这些先知最主要要叫我什么？这些什么？叫我惧怕啊！所以他为他们什么提名代祷啊？他有不同的选择。我的意思是要跟大家分享说，尼希米在这个地方祷告啊，他不像一般人求神赦免仇敌，他也不是说主啊，求你怎么样把仇敌怎么样怎么样打倒，他不是这样子，他有另外一种选择，为仇敌提名代祷。啊，也就是说什么？主啊，我把这些人名字提出来，交在你的手上，神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啊！他说什么？他说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他用那个纪念这个字啊，他也没有讲到赦免他们，他也没有讲到说什么要啊、这个攻击他们或者种种这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啊尼希米在做这件事情上面啊，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啊，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尼希米他在这个啊这三次他已经都什么，他已经都完完全全哈、啊、这个啊站在神的这个所呼召他的部分哈、啊，所以他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他的侍奉哈、啊，却是啊这个神所喜悦的哈、啊，所以我们可以啊继续的往前看哈 啊在这个地方哈、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十五节，他说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啊，哇，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以六月二十五。 日那一天城墙修完了，其实在原文的地方一路月之前有一个所以这两个字啊。为什么它有一个所以这两个字，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前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导致于所以啊，所以在一路月二十五日的时候城墙修完了。那前面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稍微回想一下，也就是什么，尼西米他有那样子的意象啊，从尼西米第一章他就什么，他有意向说他要回来重建耶路撒冷圣城，对不对？他也有祷告，对不对？有认同性的祷告，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把整个城墙分成什么十个段，有十个什么部分，然后他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把它合起来，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么大的工程他能够分工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啊，有仇敌外面的攻击，也有里面的策反，甚至于有仇敌直接要攻击尼西米这个做领袖的，种种这些这么困难，他的意思是说五十二天根本做不起来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在十二节的地啊十五节的地方，他说所以一路月二十五号城墙修完了，甚至于告诉我们一个很surprise 的啊的日子，也就是五十二天，总共做了五十二天，啊，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哈，这件事情哈，要不是尼西米他能够坚持的站在上帝的那一边，百姓可能什么也是被打散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时候哈，这个仇敌，我们知道说，这个尼西米要坚立的站好，记不记得？在新约的地方有一句话，他说什么，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群就什么就分散了。所以仇敌其实在第六章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击打的是那个什么，那个做牧师的，他把那个牧人打掉的时候哈，那羊群就分散了哈。所以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说，当牧人坚定地站着的时候，他的百姓啊就可以什么相信这是神的心意，继续地做这件工程，而且不但是五十二天就能完成，而且什么神的恢复啊，在人看为不可能的情形之下，但让我们知道说，人如果站在神的那个地方，神的那一方，上帝也会站在那个地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也是站在什么修造城墙的那一件事情上面。所以当我们体会到一件事情说，修了五十二天哈，不是一个啊这个简单的事情哈。所以他说，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都惧怕，愁眉不展。你想想看哈，愁眉不展这四个字哈，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仇敌在这个时候他大不了生气就好了嘛，他大不了失望就好了，为什么会愁眉不展呢？仇敌为什么会愁眉不展，乃是因为仇敌心中知道这一件事情。他说接下去他说什么，为什么愁眉不展，答案在下面，他说因为看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这句话你千万要把它画起来，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常常我们做基督徒的，连仇敌都已经愁眉不展，连仇敌都已经看到说这件建堂的事情，或者是建造城墙的事情，或者是在海外宣教的这件事情，这个工作完成是出乎什么，出乎上帝的，连仇敌都看到了，有些时候我们怎么却看不到啊，有些时候做基督徒没有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仇敌才会什么愁眉不展啊。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件，他说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这工作出于我们之神，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开始是什么，谁先开始的，神先开始的，但是也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人必须要跟上帝合作，因为人跟上帝合作，人才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人才会知道怎么样分工，人才会不惧怕，人才会什么仰望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人才会什么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不惧怕，求你纪念仇敌所行的这些事，种种这些，也就是人跟上帝要彼此合作，上帝开始，我们跟他彼此合作。好，然后第十七节啊，你也可以看到啊，第十七节啊，这个地方啊，他告诉我们说，在那些日子啊，十七节其实是要写在前面的啊。也就是说应该写在这个一路月城墙修完毕和公休五十二天之前了哈，也就是说在城墙还没有修完之前哈，他说在那些日子， 他说犹大里面的贵胄，他说屡次寄信给这个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给他们。所以你看哈，当时尼西米建造城墙哈，说实在哈，实在是内外夹击了哈。他建造城墙对不对？但是虽然有参巴拉这些外面的攻击，他里面还有什么犹大的贵胄？犹大的贵胄就是说犹大人这些有钱人的。其实这些有钱人哈，他们心里想说什么？我们已经在犹大有钱人哈，我们逼迫，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五章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对不对？他把钱借给那些犹大没有钱的人呐、啊，把他们的什么儿女啊拿去当这个奴隶啊，种种这些，其实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非常这个 enjoy 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也不喜欢说你。搞了半天怎么来了一个这个尼西米要来做我们的省长，我们知道他做省长12年，所以这些贵胄有钱人哈，他们就什么就窝里反，他们当时在城墙快建完的时候，他们在里面，他们就寄信给这个多比亚，也就是说让多比亚跟这个里面的人他们彼此有一个沟通了 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一些会有跟仇敌在沟通哈，他们什么常常跟外面的人，人家要来攻击的时候，他们也跟他彼此通信啊，彼此说哎怎么样怎样，我告诉你，我们这里面又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那边又什么什么，常常要用这样子的事情，他说什么屡次寄信，而且什么多比亚也回信给他们啊，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这边说回信给他们这些人是什么呢？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跟多比亚结盟，不止多比亚结盟，他们还娶了外邦人的妻子啊！你有没有看到？他说娶了外邦人的女儿为妻，在第18节的最后面。那这些事情其实在以斯拉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了，对不对？这些事情是神所不允许的，但是他这个地方他继续给我们写下来，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哈，这些权贵的人哈，有钱的人哈，或者是贵胄，他们多次哈在跟这个属灵没有关系的事情的上面哈，他们哈这个不可慕属灵的事情，他们却可慕跟仇敌什么挂钩啊，他们因为娶了外邦人的女子，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神所不喜欢的事情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在第19节，他说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什么善行，你看常常跑到尼西米做一个属灵领袖的面前说啊，人家那个仇敌不错嘞，人家那个某某人啊，他也很爱主的了啊，他这样子做是什么不错的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人等于是什么帮仇敌讲话。他在讲这个多比亚的善行，就好的行为啊。其实尼西米老早就看穿多比亚的这个他的这个动机在哪里哈、他说不止如此，他说也将我们的话传与他。你看，他不止进来告诉尼西米说外面人家多比亚不错，而且还把里面的话传到多比亚那边去。所以你看这种人是不是啊？常常你会觉得说这句话，我就是说看了以后，你会觉得说常常也会发觉说，其实发生在我们的周遭发生在我们周遭。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然后什么？他说又什么？又常寄信来到叫我们惧怕。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还是一样一句话，叫什么？尼西米还有叫犹大人在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要让他们惧怕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六章真的是仇敌的攻击在最后的机会他紧咬着这个尼西米不放，也就是说一定要把尼西米给拉下来因为他一把尼西米拉下来以后，所有的事情就停摆了，因为什么？只剩下什么最后一个机会，也就是那十个门扇还没有什么安上去。好，所以我们继续往第七章来看，你看第七章他说什么？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哇，你给他画起来。也就是说第七章一开始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对尼西米讲起来他城墙全部连起来了，而且他本来还有什么有十个门扇还没有安，也就是说那个最大的那个很重要的那个门扇他已经全部给他安起来，也就是整个什么耶路撒冷的什么全部 啊，没有任何的破口了。那你看第七章，他一开始他说，当他安了门扇以后，他告诉我们接下来他做的是什么。他说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的人都已经派定了，啊，他马上要做的一件事情，啊，他不是去做其他的事情，他是要做什么？看守城池。也就是说，当城墙修完毕的时候，他要坚守，要来守住那个城墙。他怎么样守住那个城墙呢？第一个就是守门的，啊，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其实这是不能在旧约的地方，他不能放在一起的，啊，因为守门的是什么？是做外面这个啊劳力的，啊，那那个什么立位跟歌唱，他们是敬拜的，啊，也就是说，但是尼希米却把这两种人全部都放在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尼希米他有看见，啊，一个守门的人不能只有守门，他必须跟歌唱还有什么立位人一起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都是要生命，就说你在守门的时候不是只有说，哦，每一天站岗那个八个小时，啊，而是说你在站岗的时候，啊，旁边都是要有一些立位人，你们都要一组的，你们都要一起的，啊，那他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啊，告诉我们说，他说其次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这个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啊，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他说我的弟兄哈拿尼，记不记得哈拿尼是谁？哈拿尼就是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当他还在做酒政的时候，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当时我还在什么这个苏珊城宫中的时候，他说我有一个弟兄，啊，哈拿尼同几个人从犹大省来，他问他们说，当时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人耶路撒冷的光景怎么样。所以这个哈拿尼也就是他当时第一次跟他见面的这个人，他对他有信心，他就派了这个哈拿尼，啊，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啊，其实哈拿尼亚在圣经的这个啊，圣经学家有讲过，啊，就是说有可能是在抄的时候抄错，啊，所以哈拿尼跟哈拿尼亚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他就派一个最，啊，他最亲信的，也就是说当时来告诉他耶路撒冷城墙被倒塌的这些事情，他说他派他什么管理耶路撒冷，啊，他说他派他管理耶路撒冷，为什么别人不派一定要派哈拿尼呢？因为他是什么？他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尼希米他在建立城墙，城墙全部修完，而且把门扇安了以后，全部围起来了以后，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要来坚守，要来守住这个城墙，啊，那你会想说，那不是已经造好了吗？为什么要守住城墙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样，仇敌还是会来攻击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要好好的守住城墙，啊，那这个地方，啊啊，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当时是旧约嘛，对不对？城墙耶路撒冷造好了以后，啊，他们还是要这个有守门的要来管理耶路撒冷，表示说什么？耶路撒冷当时好像是一个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当地上的耶路撒冷造完了以后，人还没有办法得到安息，人还是要什么？需要继续的，啊，派人去管理。但是哪一天我们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呢？我们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如果你可以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哈，就不用在什么，就不用在那边，哈，派守门人在那边守了。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整件事情都是从亚当当时，哈，他疏忽了，因为上帝也叫他什么管理什么，圣经上不是告诉亚当说吗？管理伊甸园，所以他当时伊甸园没有管理好，所以他虽然在尼希米他把耶路撒冷城墙造好了以后，他仍然要派人去管理。所以今天呢，啊，如果我们在建造一个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永远得不到安息，我们还是要派人去管理，因为这个地上还是有很多的仇敌。但是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建造一个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在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好好的在那边得着安息，好不好？所以这时候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啊，要比较说看到这是一个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啊， 虽然他派去的人是一个忠信的，而且又是什么敬畏神过于众人的人啊，就是这个哈拿尼。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希望，我们是等候那天上的耶路撒冷，今天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去看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啊，这个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城门的时候就要什么啊？人还在看守的时候就要关上门哈，也就。所以这个时候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他给他们的这个指令哈，是说啊，天亮的时候开门呐，这个啊，这个还在看守的时候，不要说人走了以后门还开着，就说关了以后门人才可以走，天黑的时候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也当什么派耶路撒冷哈他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哈，这句话也是再一次回应在尼希米前面，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对着自己房屋外面的人来建造，记不记得在那个尼希米大概是第三章吧？他那个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对着自己城门建造，记不记得在尼希米记啊？对，第三章那个地方哈啊，他告诉我们说要对着自己的房屋来修造。那这时候他是告诉我们说，当你对着自己房屋修造完了以后，你这时候要对着自己的房屋什么来看守啊？所以我们还是一样，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守在自己心里面的那个耶路撒冷，好不好？好，他说这边告诉我们说各按班次啊，所以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是不是有看守自己的房屋啊？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们非常重要一句话，我们要慢慢的来分享这句话。他说什么？城市扩大，其中的民却什么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这句话你把它画起来，城是建造，其中民是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这个地方它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的信息，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建造了，但是中间老百姓却是稀少的，中间的老百姓民却是稀少的。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真正的啊，神是要让我们说整个城墙建立好了以后，里面也是要有什么神的老百姓啊。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房屋还没有建造，难道之前没有房屋吗？这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之前是有房屋的，对不对啊？否则的话，你前面为什么叫做房屋对着自己的房屋面来看守呢？对不对？好，所以里面有房屋，那里面没有老百姓吗？这也不对，里面是有老百姓，对不对？记不记得在那个尼希米记第二章的时候不是第，好像第三章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不要惧怕对不起，第四章十五节的地方，他说你们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你们要为弟兄姐妹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可见他们回来的时候是带着什么西家带眷的啊。而且第五章第一节他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的什么大大的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哈，他说什么？有的说我们汉儿女人口众多哈，所以你看前面讲人口众多，前面也要讲很多的房屋，但是这边却是告诉我们说民却是稀少的，房屋还没有建造。这个地方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虽然城墙建好了，但是如果里面没有老百姓的话，这个城墙是没有办法来保护这个什么这里面的一个圣殿。记不记得我们尼希米的时候是什么？尼希米对不起，以斯拉记是什么？重建圣殿，对不对？那所以圣殿在以斯拉记的时候重建好了，尼希米是重建城墙，对不对？重建城墙，那这个城墙造好了，殿也造好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话，这等于只有什么？只有建筑物而已嘛，对不对？好，所以重要的是说这里面没有人，也就是说上帝的殿也上帝其实需要的是什么？是老百姓能够被重建。所以但是这个地方却告诉我们说，其中的什么民却稀少，老百姓却稀少啊。所以老百姓稀少，这老百姓怎么来的呢？啊，很重要的，在第五节的地方，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我的神感动我的心。”啊，我的神感动我的心，也就是说圣灵感动尼希米。啊，我们看到啊，就你看这个 我黑板上画给你看的，有圣殿在中间，有城墙在外面，那中间通通没有人的话没有意义，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里面充满人，但是你说那不是很多人了吗？但是现在问题就在那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这些人是不是神所要的。这我们刚才说一大堆人回来了，人口众多啦，对不对？还没有东西吃，还有荒粮荒啦，在第五章的地方啊。那我们来看说哪一种人是上帝所看重的，也就是尼希米讲的，他说人稀少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第五节的地方他说我的神感动我，他说我的神感动我，他召聚贵胄官长，他说什么？要照着家谱来计算啊。他说要照着家谱来计算，所以你把他那个家谱那两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这些人哈，其实都不算是什么在耶路撒冷城墙跟圣殿里面造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殿好了墙好了，里面都是一堆哈这个啊这个神所不喜悦的，或者是啊不合乎规矩的哈，种种这些人神是不抗的哈。那什么人才抗的呢？他说我的神感动我的心。这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按着家谱，所以你把家谱那两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要按着什么？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就是说能够承接神应许的人，这些人，也就是说今天在当你城墙造好、圣殿造好的时候啊，要解决人多人少的问题，这不是重要的。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这些人有没有生命，好不好？是不是在那个家谱里面的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哇，好像城墙建好了，圣殿，但是里面的人没有生命，所以他是告诉我们说，按照家谱。所以你从第五节开始哈啊，从第七节开始哈，他又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找着第一批上来人的家属，你看他找到第一批哈，第一批哈，所以你第一批上来的家属哈，这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这个啊尼希米记第七章最后一节结束哈，这中间哈几乎是以斯拉记第二章哈再重新写一遍，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说，那为什么还要再重新写一遍呢？你去看以斯拉记几乎一模一样，当然中间有一些人哈不一样哈，但是你会觉得说这两个是一样的哈。那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哈，一个重要的哈，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哈，有了殿还不够，我们还要有什么？还要有城啊。所以以斯拉建殿，尼希米建城，但这时候他告诉我们，有殿不够，有了城也不够，还需要什么？还需要有人。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也就是说尼希米他去找到第一批，也就是几百年前的，对不对？好，几百年前他找到第一批的人，但是第一批的人还是没有办法完成神所什么造的这些恢复。因为什么？因为第一批的人是造什么？造圣殿啊。其实最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圣殿是什么？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圣殿是什么？恢复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交通，对不对？你祷告啦、敬拜、赞美都是来到圣殿。那城呢？耶路撒冷圣城是代表神的权柄，也就是让外邦人看见说上帝什么的见证是要什么扩展到什么一个城的那个权柄，上帝的权柄在那个地方。那人呢？人是代表说什么？神的生命要在人的里面有丰富，这是一个属天的一个看见。所以人在这个时候被带进来了，而且人在带进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的神感动我的心。常常我们是什么？因为接下来还是一样，再一次点数百姓啊。那我们常常是找原则啦啊，就说哦，那一次也点数百姓，我们这次再来点数百姓好不好？不对的。因为你记不记得大卫第一次点数百姓是什么？神叫他点数百姓。第二次点数百姓呢？他自己点数百姓，然后就出问题了。所以这边你很重要，我希望你把它化解，就是说我的神感动我。神感动他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去点数百姓，神感动他最主要的目的说，前面是什么？建造圣殿，然后你现在哈点数百姓，最主要就是要你的建造圣城要接上建造圣殿的一个恢复，好不好？我再讲一遍，也就是说前面是建造圣殿，这批人呐、因为他那个家谱跟以斯拉记第二章几乎是一模一样嘛，这批人过去是建造圣殿的，但是他们 只是建造圣殿，他们的生命没有恢复。你现在城建好了，你再去把那一批人给找出来啊，把他的名单再写一遍。也就是说，他们过去只有建造圣殿，现在城墙好了，你把整个把它衔接起来。也就是说，这一批人是要接上圣殿建造的恢复，整个建造啊，整个圣殿的建造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所以尼希米记建造圣殿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啊，对不起，以斯拉建造圣殿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然后尼希米建造圣城是衔接上去的。圣城建造完了以后，人的建造这时候要再重新写一次，要把它什么接上去。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只有耶路撒冷圣城，那没有耶路撒冷里面上帝的百姓的话，那这不算是完整的恢复啊，因为我们是要讲见证恢复的信息嘛，对不对？好，那如果哈、啊如果只有这个啊城墙的话，哈 啊那这个啊如果只有外面的建造而没有里面的建造，也是很欠缺的，哈、啊。而且这边告诉我们说，在尼希米记这边，如果只有城墙建造，但是没有房屋的建造的话，这建造并不能带给人的丰富，好不好？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不能只有看到外面的建造，我们要看到人里面的丰盛，哈、啊。所以整个在第七章中间，哈、啊，我们不花时间再重新讲一遍，因为这里面的数字哈，每一种人哈，都是在这个啊《以斯拉记》上面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最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没有生命，我再讲一遍，它是按着家谱来算的，也就是按着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有没有生命。因为说什么？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生命，你就不能侍奉。如果你不是属神的哈、啊，你不能侍奉，因为什么？因为侍奉是为了建造你的生命啊。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话，啊，你光在上面建造就是没有地基，因为建造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什么得着啊？这个重建是要啊，对不起哈、啊，侍奉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建造。那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话，那侍奉了老半天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建造。你没有生命可以建造吗？本来就是没有生命的人。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啊，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在选择教会的同工的时候要紧紧地抓住啊，是不是在神的生命里面所流传下来的哈。所以整个第七章哈，在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那在这个地方哈，我们相信啊，整个第七章像我们上次所说的，它又根据什么这个家族的名单，它又根据什么城市的名单啊，它也有根据什么祭司跟这个啊这个侍奉者的名单，它还有利未族的家族的名单，对不对？它还有什么侍奉人员的名单，甚至于你看61到65节，还有一些什么根本找不到家谱的人，但是神仍然纪念他们，把每一个人只要你有生命啊，他就把你记下来哈、啊。虽然是一个从家谱过来，但是你看61节到65节，有些人家谱找不到的，但是神还把它纪念下来。所以我们仍然要对神有信心，好不好？好，我们仍然要对神有信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66节，我们翻到第七章第66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会众共有42360名。如果你有机会，你翻回去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那个地方也是一样，告诉我们说会众共有42360人。感谢神啊，一开始的时候是42360名，到最后城墙结束了以后，他要把人的生命带出来，放在神的殿旁边，放在墙的里面。因为什么？人民稀少，当时房屋还没有建造，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把家谱找出来，把人全部再写一遍，再看一遍。有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些人不是都死了吗？但是事实上，他最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在你的生命当中，虽然你这些人已经成为历史了，对不对？这些人几百年、一百多年已经成为历史，但是神仍然记录下来，而且什么一个也没有少，是什么42360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的子民在这个地方，在见证恢复的事情上面，他做对了。也就是说什么？他甘心乐意的来到神的面前，上帝完完全全给你记录下来。所以在第70节，我们看这个 尼希米记第七章七十节，他说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你看第二章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捐助，但是当时的捐助是什么？当时捐助是他们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开始盖圣殿，他们就捐钱了，对不对？好，那这时候的捐助呢，是圣殿圣城通通建立好了，这些时候他说啊，为工程捐助，他说省长捐的金子是多少啦，这些如果你把它全部加起来，你有机会的话跟以斯拉跟那个以斯拉记第二章你比较一下看看哈，这一次的捐献比以前捐献还要多啊，所以虽然是几乎一样的数这个经文，但是后面捐献的更多，也就是说甘心乐意献上的结果让我们看到说，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哈，神的百姓啊愿意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哈，那个建殿的奉献跟建城的奉献是越来越多，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一件事情，老百姓是什么？一模一样，42,360名，告诉我们说一个也不能落跑，你的生命在神的册子上面，一个也不能落跑。从建圣殿到圣城，到后来人，通通在你里面，重建人的这个生命哈。但是奉献却是增加了，告诉我们说什么？钱是变多了，因为什么？因为老百姓已经看见神大能的手在这个地方做很重要的工。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如果你小心翼翼的话，你可以看到73节，他说于是祭司立位人守门的和歌唱的民众一切的人提尼宁人并以色列的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说你去看那个以斯拉记最后第二章最后一节跟这个最后一节其实次序是不一样的哈。以斯拉记哈，我们一起来翻以斯拉记，这边告诉我们说，好，我们翻到以斯拉记第二章最后一节，他说于是祭司立位人民中一切的人，他讲到民中一切的人，然后再讲歌唱的守门的，对不对？好，那你看尼希米记第七章最后一节，他说于是祭司立位人守门和歌唱，他先讲守门和歌唱，然后再讲民中一切的人，所以他说虽然是一样的人，但是最后一节他把那个次序给他改过来了，你看到他把次序改过来，也就是说在建殿的时候哈，那时候哈，跟这个这一次跟前面最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哈，前面的家谱是在讲在地位上面要得着恢复，所以当地位上得着恢复的时候，他把民中一切的人写在前面，但是他建造圣殿完了，建造圣城完了以后，最后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却把它颠倒过来，也就是说实际上的恢复是什么？是什么？是守门的歌唱的。那为什么守门的歌唱写在民的一些人之前呢？因为守门的歌唱是在第七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是被选立做什么管理耶路撒冷的，所以也就是说在实际的耶路撒冷圣城建成了以后，这些人在实际的恢复上面已经被放在民中一些人的前面了，但是在以斯拉记一开始只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地位的恢复，但是在这个地方后面的家谱告诉我们说是实际上的恢复，所以这两个地方不一样。其实还是最后一句话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上帝的见证啊，他进一步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啊，大家要紧紧第七章，有时候读起来啊，非常的这个枯燥无味。但是我是希望说，大家能够紧紧抓住上帝见证的恢复，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只要你跟得上步伐，只要你一起归回，从这个巴比伦归回到犹大，然后你开始建殿。虽然你只建一部分，但是上帝又带你下一步就是建圣城。上帝又带你下一步就是把房屋也建立好，人民老百姓的生命也建立好，最主要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说上帝的见证的恢复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只要我们能够跟得上这样子的时候，虽然我们是一小部分，但是神永远把我们记在这个册子里面，因为会众上面有42,360名，前面跟后面都是一样的，让我们看到说只要我们合乎神的心意，虽然我们是中间的一小部分人，但是在神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上面我们是有份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在见证的恢复当中，我们终于看到耶路撒冷的圣城建立好了。让我们今天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是不是当我们教会 圣殿建立好了，我们圣城也建立好的时候，我们城中的人民是不是仍然稀少，并不是真正看见会有的数目，而是看见那些有家谱的从你那边来有生命的人是不是能够得着见证的恢复。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研读的，因为神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满满，因为你仍然纪念我们在会众的数目当中，我们是中间的小小的一部分，愿你见证恢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完完成成啊，成就你的旨意。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